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稍微谈到属于地狱这一部分的相关的业感啊，告一段落。那其实地狱的介绍啊，它是散在其他散在其他品啊，但我把它合起来的话，那这样我们对地藏经相关地狱的东西啊可以比较整合的来看。那这样的话，就像说我们以前在讲阿含经的时候，阿含经其实很多，但我们就用成九讲，九讲里面，包括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依着这个东西零零碎碎在谈的话，其实反而比较不容易掌握到要领。有的精神它很多，它因为每一段每一段的一个叙述有它的精神。但如果在短短时间里面要掌握他的精神啊，你必须要做个稍微调整。所以我们把地狱相关的部分啊集成，应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量啊能谈的，我们把它整合起来。那为什么中间我们又加上这个华严经跟瑜伽师地论啊，乃至这个二十唯识二十论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最重要是让大家能体会，能了解这个原理。我们在前后，在整个学习里面呢，我们在我们汉传佛教啊，有我们的讲经弘法，其实是比其他都还殊胜。那我们以前在学经论啊，自己学也看了很多，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学完有没有用。所以这当中我们会有一种意图，这个意图就是你不一定要枝枝默默的去理解，但我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听经文法会有一个习惯，就像读书人的习惯。因为我常想说，在佛陀那时代，佛陀怎么讲经？因为他没这个课本，他没这个课本，你也不可能拿课本回去温习，因为没这个东西。大概你现在坐着能听多少就算多少。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课本啊，很多这些东西，其实还呢，我们不能如实谛听。所以我们会拨的很多时间在这种文字上，但现在没有又不行，因为我们不像火这样。所以这中间如何拿捏，我们必须要回归到最后，就是我之前跟很多学生在谈，就是说法者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听完以后有一个原则，就是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因为你不能给他到最后他变成很多的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汉传佛教，虽然我们的经讲述论非常多，但你为什么有些人到最后宁愿到南传学习，因为他直接有力啊，单纯直接应用到生活上。那我们听了那么多，我这个如果是以天台五十八教，我这样听下来，这很殊胜的智慧呢，但不是我们能现在的人啊，文法的心情啊，各方面其实差别很多，而且受的很多的资讯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教的时候，变成你只好回到最原初的一份动机， 这份动机就是说，我希望他听完以后，他掌握到一个精神，而这个精神对他不浪费他的时间，就是说，就像我们常讲《金刚经》讲完了以后，我常举例，《金刚经》讲到一半，包括这个《地藏经》讲到一半，还没讲完，就问说这个经的名是什么啊？我们那个，我们到如来赞叹品六的时候，就问这个经叫什么名字了。那后面几品算不算这一个经？都还没讲完就在立这个经名，或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应该全部讲完嘛？那这个叫什么经嘛？那为什么讲一半呢？那后面那一半呢？啊，其实不是，是那个精神，《金刚经》的那一个精神，不是那一本。那一本也就被浓缩过了，因为阿难在讲述的时候也去择其要，他不像是录影机全部啊、那时候谁站起来走几步，不会去算这个啊。他只是择其要，最重要的是他很如实的掌握当初讲经的要领，把那个精神给萃取出来。所以即便是金刚经也是精要的，他不可能完全的。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听金刚经的时候也必须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学，就是说当你得完听完金刚经后，你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你的身心在任何之在某些之间上能不能生决定，能不能起作用，就是这个。当然如果有机会，有的人就意识得非常细腻，但最重要千万不要只落入文字，而到最后变成被很多名相啊，我们讲叫知见无名啊，变得零零碎碎的名相弄出，就是见树不见林啊。我们学了很多，但我们无从抉择。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它整个核心的要领，我们讲说讲事必须要透理，讲理要透事。但我有一个企图，就是说你们希望能听完了以后，对整个地藏法门能升起一个更能掌握它，你一般不容易看到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中间有一个中心主观的一个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中间我们就加上那个华严经跟那个唯识的道理啊，这样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因为地藏经它很多地方一直在讲，那你我们如果这样轻易解释的时候，又没有引着圣教啊，那容易变成我们个人之见，所以我们就引圣教以佐证，让跟你更，所以我们就讲说，了解的华严经的这个也是金刚不地藏经一开始的这结林菩萨颂啊，乃至我们在很多地方经常用地藏经做法会啊、蒙山，这都是我们常在用的。那其实我们当初为什么用地藏法会，为什么要做蒙山，那这个主要的核心的法要在哪里，没有的话，我们经常在零零碎碎掌握，但却没有掌握到它的核心，所以我们很容易落入了宗教上的行持，而不能发出地藏菩萨本愿的那一个心。我们不能，就是说我们到最后变成懂得零零碎碎的，但我们竟然不学地藏菩萨发愿，因为它是所有感应的关键。那谈了很多的业果，谈到很多的功德，谈到很多的障碍，它的根源在哪里，你如果掌握到了，就算很多地方你们可能听不大清楚，但您掌握到了，那就是目的达到了。你以后会谨慎因果，你如何关照你的身心，如何谨慎这一些，你才不会造作三恶道的业，这些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啊，也就是要跟大家谈啊，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假如加入这个对大家的法有所帮助，我们就加入。假如有些东西，对，就是同样一个经典，我们如何谈到让大家能受用？有些地方广到大家受不了的时候，应该略到大家会模糊的时候，应当广说。那这个是原则，但实际运作的时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智慧了。听者的根性，或是他所学习的习性，那包括讲的人的善巧跟智慧，这就千差万别的。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啊，大约有一个，一般来讲我们会讲说，地藏菩萨本身因为升起这份欢喜，然后我们再来谈他为什么特别强调，在别的经典没有特别强调地狱，很多地狱众生，很多人 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第一品的时候，就会导引以为地藏菩萨只会度这个幽冥的这些众生，把这个变成只是专在超度之用的这部经典用到这里。那我们把它标显出来之后，我们就能更清楚，因为它既然有它的精神，我们避免大家偏差，所以在这里加以辅助说明啊。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讲说既有如此的苦，因为它是零散在很多经典，那我们就把它整成一个我认为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种思维次第啊。这当中有很多的角度，但这中间的角度却有一个共同的意图，希望你们能得到某些概念啊。那我们再过来就看说这个从地狱完了以后，我们讲那为何要超度，因为有前面的地狱的讲述，我们才会知道超度众生的这个意义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他这个在利益存亡品七的地方有谈到，无常大鬼不起而道，冥冥游神未知罪福啊，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你看哦，具业受身啊。在诸师，当然我们就会认为说，哎，这个阎魔王那边哈、哦，诸师，因为他随你的业报会显现这样的因缘，好、哦，那这时候就是辩论啊，这个辩论就像让你审知，就像我们引的那个《瑜伽十六论》里面，所以这个引出来其实也是帮助大家了解，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引导你，让你知道这个业果。那其实还有另外审定之后啊。这个审定啊，我们避免太过于这种好像有谁在审判这样。其实真正的审判在哪里？真正的审判是你自己的业报。这中间如果有任何人，当然在世间业报当中，我们个人要受业，是不是也有一些众生因于过去跟我们的宿世的因缘会来影响我们，会不会有？这就是现实。但其实归咎到根源啊，还是你的业。在这个差别现象当中，有很多的因缘，你伤害我，我伤害你，没错，这些你不能忽略。那我们要论归根结底的话，它是怎么样？是你的业。所以他在审定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种种业力啊，我们顺于其他经典来看啊，它是种种业力在那里折冲。在那里折冲，所以我们讲说随业随喜随念。那我们现在业力很重，习气重，念力当然依着我们的习气业力而来，但我们现在念力念是依现在一直出来，当然受过去的业力习气来受它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就由业由习引生我们的念，那我们现在念佛是吧？由念成习成净土业，那就是把它倒过来。好，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依着我们过去的串习啊，升起种种的妄想分别。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念佛念把它倒过来。那光念佛念还不行，要养成一个念佛的串习，而串习成一个坚固的净土业。那这样就可以了，他就把它倒过来。所以他在审定的时候，他审定啊，我们避免只是把它当作人格化，有人在审定，其实最重要是在因缘未具足，七七日一转，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七日转并不是固定，它就是大约。因为佛法如果讲每一期，我们讲说头七啦、二七啦、大约啦，你说头七的 0.8 0.9 没种，不是这样，大约。所以每个人，有的人就一下就转因缘具足就转，没有的话，这个七一段时间大约的时候，他就再转一个状态，再转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调整你的业力，因为他还没有一个主流的业力的时候，他其他的业力就在那里流转。所以助念非常有重要，但助念重点在哪里？在临终前意识还清楚的时候最重要。 到后面就难了。到后面就算没死，依经典来讲，他的念头已经落入无际了，最后刹那最后时段几乎各个差别了，但很多地方其实不能用了，因为他不能摄受。你要设想，你要了解，我们的意识心是带原生，我们的前五世六世乃至后面，这些都是因缘生，所以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的分别心是起不来的。他分别心起不来，你跟他讲是没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因为那有些临终甚至往生人那么可以，这里面有很多维系的差别，这中间或许他还能分别啊，有其他的维系因素，但我们必须依着佛法的道理，切莫迷信。该清楚的说不修学，只等待人你死后人家的功德回向，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走到最后，佛教就如果一直，我不否定它里面有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功德，那非我们一般凡夫能知道。但从佛法的根本，因为这里面众生依某种因缘，它可以受用启发，有可能。所以经典为什么讲中阴身不能度？因为中阴身业力在流转当中，虽然它清清晰晰，但它的清清晰晰是拿来怎么样追逐业果业报，不是拿来清清晰晰判断的。除非真正高深大德得道高深啊来接引，或者一般来讲，我常讲啊，你一个人被人家追杀，从你门口走过，人家讲哎呀进来，我为你开示，你才会进来吗？说神经病，我都快没命了还听你说法。但有一类人会，他如果学佛学到很虔诚，知道说生死无常，这个机会能遇到佛法，放下身心，随业，就是业报当现前则现前，我当皈依三宝，这种人会进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现实，这是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业在那里流转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它一直在滚动着。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他的业报他一直，他就会很多地方，他有些因缘慢慢脱落的时候，有些念头就生不来了。尤其那个比较脆弱的念头，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都必须要人家百般鼓励，怎么样怎样，这种念头到时候就生不到来了。如果你念佛念到自心信乐，表示什么？很恳切，很欢喜嘛，这表示什么？因缘具足嘛，这种人很好助念。一跟他提醒，他的念就浮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助念的时候会观察对方的根性，事先了解一下。那你要像这流氓你怎么助念？哎呀，你乐善好施一听就后悔了，我没有。哎呀，你持戒清净，那他更惨。那这流氓怎么还持戒清净呢？你跟他讲，你这个人讲信用啊，对不对？哦，你说一就一，从不什么样啊？有点，因为有些流氓他是怎么样？虽然是有很多的贪嗔痴，不过他是不打妄语的哦。他一就一，二就二啊、哦。开玩笑，有一个人那就跟人家那个人把人家车掳过去啊，掳过去就是说要五万，对方跟他杀价两万五，好，两万五他就切一半给你，把车切一半给他。当然这是极为恶劣，不过他说两万五就是一半啊，那这种恶人就恶他，不过他还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这个人实在是很难度啊，很难度的时候，我们只能尽量挑他的善，慢慢建立一，他能内心肯定，对，我这一生为恶，但这一点我至少做到，哎，你就度这一点。万其他很难度，因为他不大肯定。所以我们在修行上他就是这样，你说他随业他在动的时候啊，他必须到最后一直折冲到哪一个墙的时候啊，就这里讲聚业受身了、啊。好，未测之间啊，千万愁苦，好，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就在这当中里面很紧张很紧张，因为飘飘渺渺啊，不知所去啊，方向都不知道啊、哦，那何况堕于诸恶趣的，那是更苦，直接受苦了。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啊， 好，与造福利就拔，这个就是他以最很点，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脑筋不一定很清晰，但那个求生求离苦的那个像希望有人救拔的心是很自然的。就像你做梦的时候模模糊糊模模糊糊，但见到险恶之境自然想要趋吉避凶，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习性。尤其他感受到很多身心的躁动不安，惶惶恐恐，不知为何而去，如何而去啊，这时候他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的目标的时候，他是极为不安的。这个不安不像我们说我们现在为自己的人生方向如何，这不是这样不安，它是整个生命如何定位都不清楚的。所以这时候他会怎么样，念念之间啊，望诸骨肉眷属啊，与造福利就拔。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字，就是说谁能有德，谁有能力让我免除这个苦。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若是无间罪啊，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度。因为我们现在在抄，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这也是报恩，报现前父母恩，报过去已经沉沦的众生的恩。那这个你要报恩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我就一直鼓励啊，如果大家轻慢法会，那干脆不要做，免得自欺欺人。如果你重视这个法会，我们大家必须不要在法会当中忙东忙西。当然为了要促成一个法会的庄严，我们必须要很多的准备，可是这个准备如果这些应对成为主要的，而诵经思维观想还啊不熟悉为次要的，那叫欺狂。那如果你如果认，假如现在有好多人来，哇，这个以贴的牌位来讲，就是上千上万的众生来，这时候他们是疾苦的时候，他等待你救，你千万不要在琐碎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说法，随便讲，我你都有些地方留意，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有机会到居士家，他们问法啊，居士有时候都很客气，讲一半就送水果，讲一半就送果汁，讲然后就开始忙午斋哈、忙到最后，我说如果要吃，我们就到餐厅吃，这个意义就不见了。其实当然这都是好意，但这往往把最主要的。因本来就是闻法得利益嘛，那这个利益没有的话，那不是就白白忙了嘛。所以我们很多法会在茫茫之末的地方的说，最重要是我们如何很恳切随闻入观，你自己有没有具足这样的知见，还有这样的悲心，感受到这些众生来到这里就希望你能借这个机会离他的苦。这时候你很乐意在诵经的时候用同样的心情啊，就好像眼前有一个病人，你想尽办法希望这一次到底就让他离苦，所以你感受到你可能有这些业报，所以你也很虔诚，感受到众生苦，所以你也很虔诚的为他说法。我们比较容易感受就是我这样诵经就会有功德，我们经常期待的是一种明明不知的功德，就是我诵过就会功德。其实功德，我不是讲吗？地藏菩萨术士在度他父母的时候，不是一直诵经啊，发愿啊，行善法，这才是精神啊。否则的话，我们的佛法就会越走到最后。那如果大家以为诵经能功德，这会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没感应，你就会退失道心，就往往在这两边一直跑。找不到佛法的本质，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一点呢、你能想象说，那个疾苦难得有一次机会，就像我讲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如果你口渴，你就讲说，谁能倒杯水给我？哎，结果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过去，又讲不出来。那因为工作人员不能随便倒水给你呀、啊。我们看他提的水壶，就会眼睛看着那个水壶，旁边也有水壶，我就一直想要去伸。其实就算摸到，我也提不来了。所以那时候经常幻想，假如有机会拿个水壶，勾勾勾勾，哇，那多好呢！哎，那你看啊。我要跟他讲，结果他过了，我就不知道下一个哪时候谁会来，来的还不一定听我说嘞。当然这时候他们很忙，他们有他们的职务，但就病人来讲，就是说假如有人这时候给你一些水啊，你会很感激的。可是他没听到啊，他不理你，今天超度不成，今年没超度成，明年来了还没成，那一次没成就等一年。你如果自己身将自己用设身处地去想，你就希望一次把它解决。那解决之道在哪里？当然你必须以心跟法相应。那这整个感应道教的原理就开始不一样，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法，这个法会的真正清净殊胜。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点到了超度的意义，我们绝不弄用轻慢心，我们必须如实知道业果，我们必须知道众生之苦，我们知道他的苦因在哪里，自他皆如此。这时候带着一种自觉觉他的心念在诵经的。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提这个观念，就是说您如果掌握到这个要领，当你入于这样的一个法当中，我不希望说在零碎的地方你们看注解就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希望在你们过，就是未生善令生嘛，对不对？你过去对这个地藏经所不容易懂的，在这一次机会里面你能有所懂，那就值得了，就得一点点也可以。或是说我道理不大懂，但模模糊糊听不大懂，但我知道要发菩提心，那可赚到了，那这下就赚到了。哎，好，我们接着看超度之所依。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面它这个道理，前面有稍微引过，但我们在这里又要特别举它，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常依赖这个经典所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如法相应了啊！所以要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前面也已经稍微列举过了哈。这个超度说所依啊，就是说如何成就超度，超度的所依原理啊，根源在哪里哈？阎浮众生业感品事啊，罗汉敏之未作方便，欠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华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好、哦，这个是罗汉鼓励光目女哦，你要这样修。结果光目女闻以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啊！注意，这都是法。其实每一个东西在讲经典里面的每一个叙述，都不要随便轻易太概。看过，你不要着在文字，你要看这个因缘。经典不会乱讲，只是我们现在实在没办法细讲，而我们也没那个智慧，所以不要随便改动经典，因为它每一个都在呈现一个因缘，有这个因缘才会有这个结果，有这个因缘才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好，所以光目尼他是这样的舍掉所爱，然后寻化佛像供养之，然后恭敬啊，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是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想超度，我就轻轻呼呼送一下，或者找别人送一下，我看不如自己送比较好。就像前面说，背以常情，你想我们的污垢是轻易能解决的吗？我们的功德能轻易显发吗？我们很多的污垢是被自己的爱着心黏着的，我们的很功德是被这个烦恼所蒙蔽的，你没有一份真实的心，哪能显发如实功德？好，然后在你自己不用心，然后怪说，哎，怎么没感应？怎么可能感应？好，我们要赶紧看。 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哦，如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真的有一个婢女啊，就是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就如这个看到活身说的就如此一样，那很压抑啊，怎么生下来就能讲话，的确如此。好，你看哦，你这中间他的还有而乃言说，起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夜言果报自受，吾是如母求处暗明，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啊，门如狐狸方得受身，为下贱人，又护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眠。哟，你塑佛像功德很大，你舍所爱功德很大，你恭敬瞻仰都功德很大，哎，已经超度了，这已经很大了。但不好意思，十三年后再堕，功德很大，外面太阳很大，给你吃个冰的，哎，好舒服，吃完又热了。所以你看这句话，它启发什么？所以我们要细看，而不是这个文字里面。他说，我们前后你看，以光目女的那一份姻缘，他已经很难得，让这样受苦的母亲啊可以出离哦，这功德是很大很大，因为他很虔诚。但再大，抵不过他的业力哦，抵不过他的业力。所以说，十三年后又下去了，下去哪说出来？不知道。所以如果换作你，我经常我们在这种东西设想，因为这样你唯有设身处地想，这时候你在行持这个法的时候，你才会很如实，而且那个悲心才会真。你度化众生，我常讲就是一个法会完了，有多少众生得度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度了你，因为七分之六，对不对？那我就至少，我们现在至少帮助大家强固那七分之六。那如果七分六得的圆满，那一份七分之一当然就容易利益众生嘛，一切还不就是依法而来嘛。哎，所以接着后来我们前面不是讲嘛，后来这个在那个地藏他就发愿啊，发愿就是这光目女后来她就为她发愿啊，就是说，因为她说有什么方法啊，有什么方法能度她？这时候她讲：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哈，更无重罪，即立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所以我们也有人问一个问题，说活的我们叫他学佛，那往生的人你为他发愿呢？你为他发愿呢？地藏经就告诉你方法了，功德回向，功德多大。因为这种间接的因缘啊，间接要打击到众生的因缘，就必须够强。在《摄大圣论》里讲，就是说，我们念佛可以往生，这句话说念佛的人随意念就可以往生。他说不是，叫别时意去。别时意去的意思就是说不必然，就是说讲的是种下因，但还要因缘成熟，不是你轻易随便念一下就一定往生。他是讲说是因种的，待因缘成熟，别时另外一个时候就可以往生。哦，不是说一下子我们这样随便就可以，就可以了。它是别时欲去，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种下这个种以后啊，它才慢慢成熟。不要轻易就说，哎呀，我随便应对就可以过。所以你看啊，他这里啊发这个愿啊，就是说，我为母发。所广大，就是我为 摩发这个广大心，因为这个广大真实心它所引生功德极为大，所以这时候的七分之一就不是那我们的七分之一跟地藏菩萨发愿的七分之一就不等不一样了。我说哎，我发愿照顾我的家人，我发愿照顾所有社会的人，这样结果不一样啊。你如果发愿照顾你的家人，社会的某个角落的人是不得不到你的利益。你虽然现在发愿但还没做，但因为你的愿很真实，福德具足，终究会度到。但我现在只发愿这样，那怎么样也跑不到那里去啊，是不是？所以他以这样的愿啊，到最后不是经典讲说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必舍此报以身患智，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乃至到最后成佛。你知道那个价值多大？每一个善法，每一个善法所引申的是这样。所以怎么说，我们为我们的过去的见识发什么心，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直出家九祖升天的意思了。这是真出家，这菩萨发心，这个出家就不是一个形式出家，是我以我真实心出离三界染污，乃至我发菩提心厌度一切众生，就像那九品往生里面，那还我们不讲过为什么叫，包括那个无量寿经啊，为什么讲出家？他的出家是那种，我们要知道出家本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功德。为往生净土，厌离娑婆，其实就是出家，不是吗？出离娑婆的那种五浊啊，其实他就具有出家的意思啊，远离爱浊，远离烦恼，对不对？他就有出的意思，所以事相上的出，如果配以真实发心的话，他功德就大，是不是？所以以这样的因缘，我们经常发愿修行，这种发愿修行所打击的众生是非常大，所以他度化的功德就会真实。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试着想要。”超度我的父母，我说最大超度其实是发菩提心呢。我不要为了这个而，我们有些人，假如他有机会受持菩萨戒，我认为最对他求生净土有很大帮助，对他超度他自己的过去见属有很大帮助，因为这个都是经典的道理。所以但我们不要用草率轻慢心啊，我要的说你能自觉于自身苦跟众生苦而发菩提心，这时候你为他们发这个心，你自身受益，所有有缘众生得利益啊，这都是依这个精神来的啊。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再看啊，这里面我们只能略讲啊，就是菩萨理事双度啊，他度化众生有一个重要，要建立正见。他说阎浮众生业感，我只能略讲，因为如果要再细讲就很多了啊。地藏菩萨就是业感品是啊，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然后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身报，如是等啊，这个我都列啊，中间有列，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这什么？其实这里面我们一般只是说，哎呀，我们就很，当然这个经文没办法细谈，但如果你有机会再看其他的经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为什么我们杀生会短命？你看到杀生跟短命它的业果是相应的，杀生就令众生怎么样，我们说实在真正的杀生到最后是怎么样，如果从唯识的立场，我并没有实质对他，是我以我所缘境界以以杀害，所以这个种子是什么，又跑回来。那你杀害众生就有一种令其命短，对不对？ 那这个种子是不是在？当然你命短了、啊。那杀生只有命短吗？那还不止这些的。这个杀生里面，有的人是因杀生是贪嗔痴哪个心？我这样问你们就不要随便答。你一般来讲，我们当然知道是嗔心了、啊，不是。有时候是因贪，有时候因嗔，有时候因痴，有时候因种种烦恼，所以业报杀生除了短命之外，还要看你当初动机所结的业果不同。那有的人杀生是不是有一点也有善的？就尤其是众生共业里面，有的人杀生是善的，但善的又是杀生，所以就善恶夹杂。所以我们简单来讲说，哎呀，我们邪淫是不是一定贪？不一定，有时候是嗔，有时候是愚痴，是被诱导的。那偷盗呢，也一样，它的业果很多种。所以我们在谴责业果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点点而已。那这个是因为没办法，现在如果要细讲的话，那《地藏经》恐怕就是一叠咯。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道理，加以解说。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跟他讲说，我们今天所修的一切善法其实功不唐捐，你即便造恶，你的善法都支撑着呢。你信不信，你现在如果要造很大恶也不大容易，因为你以你长久累积的善法要起大恶，它会护持着。所以出果人正出果，他还有欲界烦恼、哦、他只是断极品欲界烦恼，所以他才会再又来人间呢、啊。七缓人间，七缓人间表示人是人间的业他还有，所以他才会来。那来的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因为什么？以他的那个见道啊，智慧啊，他的烦恼不容易起来。所以你不要把他虽然处在这个人世间，很多行为好像跟人一样，但他本质的这一份正见，这一份清净的功德力会护持的，让他什么？让他即便有些烦恼未断，但那个烦恼起现行作用，跟我们还是不一样。就像我们虽然我们学的不大不浅，假设我们学的还不是很那个，其实有帮助了。你造很多恶，你内心会不安。你知道，你这个内心不安，表示你造恶的意乐心不那么强啊。这中间已经混杂了，所以恶起来也被你的善给稀释了呢。所以广觉做很多善事，修戒修定修慧，其实是最能保平安的。它让你的恶不容易现出，现出也有人拥护。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到那个初地菩萨，他转为人世间的时候，因为他广行布施，因为初地菩萨以布施为特胜者德了，他即便造恶啊，都有人拥护哦。这个拥护就是说帮他盖起来，像我没造恶，人家就帮你显扬出来。那这个因为广利益人的时候啊，他造恶啊，很多人就护念他，就是说把他的恶隐藏起来，把他的过失尽量减少。帮他回避，诶，恶呢？可是他的德大啊，连这样都如此，所以其实真的是功不唐捐。好，所以我们要讲说，杀生短命，依这个因缘哈。那窃盗的话，为什么贫穷苦楚？窃盗夺众生东西，令人家匮乏，不是吗？那你当然贫穷啊。啊，如果窃盗再加其他的，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看到说，这里面还有业报，它有两简单讲其实是很多种哈、没办法一一讲。起心动念是一个报，实际做又另外一个报。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比如说我曾经因为贪心而偷盗，我现在忏悔，我忏悔完我没有贪了，我不再贪了，所以我贪由贪所引申的业报我会减少，但我伤害的那个众生那个还没了，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我们宿世所造的业报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在造作的时候，我们没我们以我们现在是不堪的，如果报应现前是不堪，所以说我们必须趁现在有暇满的时候好好用功，趁现在没有债主上门的时候好好赚，等他上门的时候你已经赚够了，来吧还你。以前人家捶他，你捶人家一拳，现在人家要捶你的时候刚好身体念重，来吧捶两拳，另外一个傻逼死给你，你就不担心了。但现在如果你刚好病重了一锤就死了。所以为什么有为什么我们会回向净土，为什么会我们希望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业报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就像安世高知道过去的恶缘，还能利用过去的恶缘度他。所以我说对于一个觉悟者来讲，善缘恶缘都变成法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面包括邪见边地，边地说是因为他没办法闻法，因为他邪见遮止正见，遮止正见以至于自己无法受用正见，所以只好升到边地去。所以升到边地，这个都是一法感应一法，一旦升到边地得度因缘就更少了。所以你不要它不是宿命论，但它是因缘的，恶法感恶法，恶法感恶法，有时候一旦沉沦要出都难了。为什么？就像有人因为过去贫穷心地还善良，只因为过去可能悭贪所以贫穷，但贫穷到极点不得已只好偷盗，哇，这下变偷盗，到不得已杀抢，这恶缘感恶缘。然后我们现在如果邪知邪见自己已经够颠倒了还散播，那这下有的人跟着傍大圣，那这你所有功德就像菩提资粮论啊，你一毁谤，你因为你是断佛法根源，你毁谤大圣等是断佛种，断佛种就是让无量众生无以闻法，所以为什么毁谤大圣的过失很大很大。好，他这样的讲法啊，其实就是一种见的分别。所以虽然地藏经里面没有直说般若，但这样的缘起道理，其实这样的智慧我们应该从这个经典里面有所取得。假如你了解地藏经之后，你能谨慎因果，那这就是地藏经度化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功能是不是就出来了。那我们如果将同样道理跟旁边人讲，我们是不是就行地藏法门了？是啊，就是这样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很多地方啊，尤其是对因为他所应激的是末法嘛，所以他会经常会举那些临终者啦，哪些现象啊，这时候他会告诉你应该用什么态度，而这个在这个方法当中又启发了哪些原理。好，我们应该要观察，一个施作善巧，一个是遮止啊。如来赞叹品第六有谈到，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求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为什么？因为夜还在那里漂浮啊，或是你还要受这个报，你这个报因缘还具足，所以我们会尽量怎么样让它转移。所以假如我们在超度的时候，很多有形无形众生来，我们如果让他说你，我们都大家都很欢喜发菩提心，他也就那时候随一念发菩提心，他可能就一下就出了。我啊，往昔所造诸恶业，我们一起忏悔，他也一起忏悔，这在叫超度法会。所以经典讲超度是八正道，所以我们的法一定是顺这个道理，无明来智慧去。 这个原理一定是依这个道理来，他此生故彼生，我就让他此灭故彼灭。所以我们如果掌握这个道理，整个法门的活用精神啊，就整个就会凸显出来，是不是？好，那这个里面他要讲说，及其家亲或有显道啊，或夜梦恶鬼及其家亲啊，或有显道，或多哈、啊，媚这，哎艳媚的哈、啊，供鬼神友啊。日月岁生啊啊啊，转户往菜往哎哎，敏中叫苦，产期不悦者，此皆是业道论变，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缘不变世事啊，都是这样。好，这里面我们要看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谈到，在临终的时候有很多现象会出来。在经验当中，如果他经常看到他过往的眷属的时候，大概也不久了。哎，大概也不久了。还有，如果他在一个时段里面看到他从生到现在的种种经验过的事情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了。你看，很有意思啊。包括我大哥要往生前啊，他跟我讲，诶，我昨天在一个短短的梦里面看到我从小到大印象深刻的到他现在，那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有一次他又看到说，他看到满山满谷的出家人啊啊，哎，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很紧张。他说看到了出家人，但出家人有时候有好有坏啊。那时候我是说，你是从你这边暗那边亮呢，还是这边亮那边暗？他说我那边越来越亮。我说哎呦，阿弥陀佛，因为经典有说，由暗到明这是好的，由明到暗这是不坏，这是坏的，这是经典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你的未来的相。那你看到出家众，你要看到这些东西，啊，然后我想想，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这个我就觉得说，这里面种种一切、啊、跟我们过去自己培养的心性有关，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得不赞叹我自己的哥哥，他大概十一二点往生，他十点多还起来，坐在餐桌上跟他两个女儿讲。他说我这一生做公务人员，我奉公守法，我尽力而为，所以你们未来如果在公务单位啊，我希望你们也应该谨守这个原则。等我说遗嘱讲这个我也很奇怪。好，他就说你应当如何尽责，我自己这一点上我问心无愧。所以后来他在身边，他有得到我们国家最高公务员的人的奖啊，啊，那也，高雄那时候登革热的问题啊，还有921地震啊，他们还有 SARS 啊，这些他们都参与很多。所以他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做到圆满，至少当下他这么深刻，而且这个深刻到怎么样？他把他当作重要的事情交代给他女儿。我一听到这个，还不错。马马虎虎还可以。因为一个人会把这个当重点，尤其在他知道他的病了啦，啊，不久就要走了，他会把他当重点，表示这个是他很重视的，那这个就是他的支撑，这就是他的支撑。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讲说，当我们现在他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会看到有的人就在那一直抓，这个都是已经不好的现象了。所以往往在这时候，假如他有一点清醒的时刻，你为他三皈依，往往这个病中里面啊、一直在抓啊、恐怖啊、呼喊啊，往往就好了。这个我已经实验过好几次了，这个现象。但最好是他还有清醒的机会，我们就有介入的机会。为什么？转他的心，让他的心在这种渺渺茫茫恐怖的时候还有一个皈依处。 所以你这个讲法的时候，千万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我会希望用我很直白的语言，他能听懂的方式皈依，我就不一定着以一定的形式。我比较不会，因为你这样念他不大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跟他助念了。我们不会讲诵，我不会诵阿弥陀经，我会讲阿弥陀经。但我讲阿弥陀经也不是一时活在社，讲一半他就走了。我要讲说，哎呀，我就以我对净土的那个欢喜所设想的，我以我这个无比对皈依往生净土的欢喜心跟他分享。哎呀，后康道修不，你不要自己讲就讲自己不去，他会觉得你很骗我。嗯，这个因为同事社他本身就是说，你跟我讲那么多，哎呀，哎，他叫我做这个好这个事情，他做的还比我积极，那他没骗我，那我也愿意做。所以当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强烈的意愿，所以我说我们当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就好像不是那个文字，其实诵阿弥陀经的时候就感受到，我就处在那个环境，我好欢喜，我好像看到我的那个别墅的蓝图，看到他要完工的照片，好高兴，我将入那个地方，是那一种皈依心，那个真实心出来。所以当你讲述的时候，他是如何难得，他是诸佛赞叹啊，好殊胜，我们用一个最直接的可以沟通的语言引导他，他说好我要去，那就助念成功了。你不要一直念他也听不到啊，啊你跟他讲时间也不够啊，所以最重要是让升起欢喜心，人生好苦啊，啊这时候务必如何，我们都要用直接更直接的语言跟他沟通，这才叫助念。我认为因为我很早就在做临终关怀，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一般西方国家的临终关怀跟我们的临终关怀是意义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对生死的认知不同，所以不要把外面的全套拿出来。因为你要知道他现在最怪，我们有时候用世间感情满他的愿，有时候还了在某方面是好，有时候你要看清楚会让他更加不能舍离。以前不爱的人，人家不爱他了，终于出来，哦，那更惨。以前都爱不到，结果临终才出来，这时候他就有的他会满足了，有的人他会讲怀恨、遗憾，我怎么没有？这时候你的应对必须要应激啦，所以这个原理不清楚，有时候我们虽好意啊，就会偏离哈、哦。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啊，他因为他一直在那里辗转，这是因为他这里面谈到就是业道论对啊，未定轻重，或难舍舍所舍受，或不得欲啊，哈、哦，就是说他就在这里面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他没办法去怎么样去对应，他就决定不了，他的业报还在那里滚动，所以我们如何让他消除？我们如果赋予他正面的力量，然后让他负面的力量远离，其实我们现在目的就在这里。所以最直接有力是在他生前，啊，之后我们就尽量功德回向，就这样来。这时候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因为第一个无法直接转动他的心了。啊，那这里面讲说，因为遮止啊，这个遮止当然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后面。我没有引到哈，就是说我们这时候不要随便啊，像第二条里面，临终之日慎勿杀害，或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亡灵。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利啊，利益亡人。但结罪缘啊，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甚奔啊，生人天中啊。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啊，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啊，晚生善处啊，就是还拿牵扯到。其实我们要讲说，那这样会不会又好像由旁边人直接介入？其实我们讲一个现实，我们在这个东西就不要一边看。如果旁边人在那里造业，那就会影响你。好好，你这个我很讨厌，你要死了，你死了，我赶快为你杀生，他不叫更惨，利用这种方式报仇。那 那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无能为力，他要帮我杀生不是我的事啊，可是你的过犯算我的账，这讲不过来吧。所以也不能全然这样看，最主要是这一份因缘，他所造的罪跟你形成的共业，这时候就会起作用。否则的话，轻易由他人，就像我们造善，亡者是不是能得？也未必。为什么？也要有缘。简单一句话，就是佛法说的要众缘和合。佛法不离开因缘。今天，所以在这里面有讲啊，这你必须要了解其他的经典。诸佛菩萨他的六度功德，如广大海啊、河水啊，有饥渴众生啊，是不是任你饮？随你，哇，这个福报！因为他们就讲说，为什么有些菩萨的功德众生得不无法得？他说，菩萨的功德是愿意给众生，但众生福报遮止，不能受用。所以显然，连菩萨的功德他都不能给了，那我们又如何？那是不是有时候又能给？的确啊，就像我们现在渴的时候，人家倒一杯水，不就给你的吗？所以还是众缘。所以一旦恶缘在现前，而临终者受其影响，或是亡者在这个因缘交感的时候受其影响的时候，他的就容易堕。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一节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